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19期明慧修炼园地。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营救同修的一点思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了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2号。最近我们参加营救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的狱中同修，同修的妻子很善良，可是在她丈夫被迫害的初期，对参与营救的同修很不配合，以至于是参与营救的同修被难住了。不久同修被秘密开庭判刑入狱。此事使我想起2008年所经历的几次营救同修的实例。一，2008年因为北京奥运，某地区许多同修被绑架迫害。一天下午，两名同修在公交站点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一名同修机智脱身，而另一名同修则被拽住了，警察来后被送到派出所。走脱的同修立即通知自己所认识的同修，其他同修又立即通知另外的同修，通知大家到该派出所附近发正念。有骑车来的，有走来的，也有开车来的，大家默默地集体发正念。晚上吃完饭下班的同修接上来，让有事的同修回家，没事的同修回去吃饭，然后回来再接着发正念。到了晚上九点，警察带同修去医院检查身体，大家就开车到医院门口发正念。到了后半夜三点，他们才让同修的儿子把同修接回来，然后同修们才各自回家。二，两个同修去及时讲真相，上午11点被某派出所绑架，其他同修下午2点得到消息，听说其中一个同修的丈夫很生气，把去他家帮助营救的同修给骂了出来，还说谁再去他家就报警等等。但是同修们还是不放弃，大家认为同修的丈夫不明真相，只是因为害怕和对妻子不理解，出于自保和怨恨才不理智地对待我们的。为了营救同修，也为了让同修的家人明白真相，同时摆放好自己的位置，开创同修以后的修炼环境，决定再去他家一次与他接触。当时去了七个人，两辆车。到了村里，将车停在路口后，大家坐在车里发正念。一位同修自动留在门口发正念，我进去找同修家属讲真相。同修的丈夫一见到我就是一通非常难听的话，我没动心，乐呵呵地听着。等他发泄完后，我笑着说，姐夫，我跟你家大姐从来没见过面，只是听说此事，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商量商量能不能把大姐要回来。大姐出事了，受到伤害最大的是你们的家庭，我们只是来想看看能做点什么，没有别的意思。他儿子当时在场听明白了，就说，大姨，你能把我妈要回来吗？我说，咱们可以共同努力。和你妈在一起的大姨家，我们已经去过了。他儿子同意，明天到派出所去要人。如果你也同意的话，你们两家明天早晨都到派出所去要人。我们在外面发正念营救，一定会把人救出来的。同修的儿子说，那我到派出所怎么说？我说，你就跟派出所说我妈犯了什么法，让他们赶紧放人。如果他们说利用什么叫破坏法律实施了，你就问他们哪条法律因为我妈没能实施成，我妈是坑蒙拐骗了还是危害社会了，她只是按真善人做个好人，哪儿错了，你们赶快放人。我对同修的儿子又说，你知道你妈为什么出去讲真相吗？法轮功是让人修真善人做好人的，它是一种信仰。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是他们警察在犯罪。如果我们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大家都明白了，就都不参与迫害了，咱们才能真正过上踏踏实实的好日子。这样一说，同修的儿子也有了正念，答应明天去要他母亲。同修的丈夫也不生气了，还把我送了出来，也答应一起去要人。第二天，他们三人都到了派出所去要人了。 我们找了一个离派出所很近的同修家发正念。下午两点，两个同修走出了派出所。三，四名老年同修在集市上发真相资料，给了一名没发过真相的同修一本真相小册子。这时警察来了，把他们都抓到了派出所。四名老年大法弟子都承认自己发了真相资料。那名没发过真相资料的同修当时产生了怕心，不承认自己发了真相资料，这是事实，就把他关在了另一房间里。这四名老年大法弟子就给警察讲真相，还给警察做了三退，然后就被警察送回了家。那名没发资料的同修却被送去了拘留所。我们得到消息后，同修们到派出所去要人，派出所的说是610来电话让他们到集市上抓人的，并让我们去找610的某某负责人。第二天大家商量着要结合家属去要人，同修丈夫说他家有关系花钱找人，明天听信儿。第三天来消息说法轮功的案子办不了。晚上我们又到他家，他婆婆答应同我们一起去要人。第四天本来商量是下午两点，我和另一名同修陪着老婆婆去正发围610，结果我有事来晚了，由另一名同修代替我去了。结果是610的某某态度挺好，只是说要老婆婆劝同修写三书，这样可以少判几年，就回来了。第五天我们同修决定再去一次610，给他们讲真相要人。上次去过的一名同修、老婆婆和我共三人，我们一起到了610，敲开门后一看是老婆婆。某某就说，昨天不是告诉你们了吗？回去听判就行了，怎么又来了？我立刻站到前面笑着说，大哥，是我。大姨说你这人特别好，说话又和善又客气。我说这么好的人我也想来看看，就让我大姨带我来了。听我这么一说，某某就很客气地把我们让进了屋。落座后某某说，你再劝劝你表嫂，看看你大姨都这么大岁数了，身边多需要人呐，练功练的连家都不要了。我就说，我以前也总说他，可现在我不这么说了，因为从他身上看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他和我表兄经常打架，我大姨也跟着他们生气，因为总生气我表嫂的身体也不好，地里的活计也没人干。练功以后也不和我表兄打架了，也不气着我大姨了，表嫂的身体也好了，家里外头收拾的都很好，一家人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这让我无话可说了。我又接着说，大哥，我看你这人真是非常好，关上门这里没有外人，你这样为我们着想，我也真心为你好。有一个老校长今年80多岁了，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九评共产党。他说这本书写得非常真实，好多事他都经历过。这本书我也看了，共产党卸磨杀驴，文革后被害的人平反了，可是参与迫害的人又枪毙了多少呢？这本书还写了退党的事儿。我劝你赶快给自己留后路，别再参与迫害了。退党并不是不让你干你的工作了，只是对这个组织清算的时候你不在其中，大法弟子能证明你的清白。这时他站起来了，说退吧，给我退了吧，你们走吧，半个月后你们就接人回家吧。后来有同修送给他一本酒瓶，他也接受了。半个月后同修真的回家了，从那以后这片地方基本没有再参与迫害。通过这三件事，我感到在困难面前，在不可能的情况下，面对家属的不理解和埋怨，只要是再多一些对家属的理解和宽容，再多一些坚持，也许我们就少一些遗憾。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中时刻保持正念是关键，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8日。我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20多年从没吃过药，身体健康。可丈夫经常这疼那疼，几乎天天吃药。那天他和我开玩笑说，给你吃点。我笑着说，没有病吃啥药啊。他问我，什么是超常？我说，修炼法轮功后20多年不生病，不吃药，不打针，这还不超常吗？一般人谁能做得到啊？我年轻时是个药篓子，3天2头往医院跑，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无病一身轻。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修炼中发生许多神奇事。为了救度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众生，我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明慧网的各种期刊和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第一次做九评的时候还不会改页，等打完一看，最后的37页全变成乱码了。我怨自己太马虎，浪费这么多纸，心里很难过，又不会改页，只好先放一边，打第二本吧。第二本打完了，打印机没停，再继续打印。我很奇怪，等机器停下来时，我拿下来一看，惊呆了。正是第一本变成乱码的那37页，心里那个激动啊，师父在帮我啊。有一次我要打印明慧期刊，可是键盘打不了字，不能输入密码，打不开电脑，同修还等着要呢。我这个着急啊，这时我想起了师父，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求求师父帮我把键盘打开吧。过了一会儿，键盘的绿灯亮了，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赶快把各种期刊都打印出来，没有耽误救人。等我把需要的期刊打印出来后，再按键盘，怎么也打不开了，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只好换了新键盘。我的小闹钟跟随我很多年了，很有灵性。每当我很精进，3件事做得好时，到半夜12点发正念或早晨的练功，它都是准时的响起来。只要我一懒惰，没守住心性时，它就不响，或者一下子走得慢了，比正常时间晚10多分钟，甚至更长时间。这时我就意识到自己的惰性出来了，修炼上出问题了，赶紧向内找，找到问题后去掉它，小闹钟又正常的响起来了。我的打印机也是一样，每当我心性关没过好时，它就堵头，这时我就清洗，越清洗越严重，我知道修炼出问题了，索性就不洗了，赶紧向内找，找到执着心后，再一清洗，马上就好了。我不但做资料，也讲真相救人。我学会了用手机讲真相救人，有一张电话卡，用了很长时间了，还有话费。我就想把这张卡用完，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几乎都用这一张卡打，可是怎么打电话费都用不完。有一天晚上出去打电话，打着打着忽然想，这张卡用了好几个月了，还有话费，是不是想用这个办法抓我呀？这不正的念头一出，电话里突然传出来，你的手机已经欠费，请您续交话费。我马上意识到错了，赶紧发正念，然后手机又能正常使用。正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 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讲，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所以无论是做资料还是打电话，只要是做救人的事，都要时刻保持正念。武汉肺炎爆发后，各地都在封城、封路、封小区，给救度众生造成困难，心里很着急。不管怎样，也得想办法救人。明慧网及时制作了《真相不干胶》，内容非常好，我想下载打印出来贴出去，可是怎么也上不了网。一上网，电脑就显示无法找到需要的网页。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讲，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于是我发出一念，今天一定要上明慧网，一定要把《真相不干胶》下载下来，然后立掌发正念。不一会儿，动态网打开了，继续发正念，明慧网也打开了。我顺利地下载了不干胶，又下载了一些交流文章，开始很慢很慢，越来越慢，很耽误时间。我就发正念要电脑加快下载，快了许多，我又加一念，加快下载，再加快，很快就下载完了。大法弟子的正念立可披山啊，能得到大法，在大法中修炼，用大法法理指导自己不断的提高，真是太幸运了。尽管现在疫情还存在，同修们不能在一起学法切磋，但我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懈怠，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兑现誓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谢恩师加持，我闯过了病业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4日。我是1999年前就开始修炼大法的学员，由于把个人的买卖看得太重，修炼上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待修不修。我年轻时得了哮喘病，也是因此而走入大法修炼，每当病业来时才想起大法和师父，可平时自己的修为不像修炼人。我要说的是，尽管我是这样一个非常不争气的学员，师父也没有放弃我。下面我就说说近期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是如何闯过哮喘病业关的。修炼大法后，由于我根本上做不到信师信法，每当哮喘病业磨难来时，就用常人的办法医治才能过去。近两年来，由于我加强了学法修炼，再加上同修的帮助，增强了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正念，师父和大法的无边法力与浩荡佛恩也在我身上得到了见证和展现。就在前日子，我和两位同修一起学法练功时，哮喘病魔突然向我袭来，使我难以练功，严重的窒息感觉使我头昏脑胀，胳膊手都要乱舞。在场的两位同修见状丝毫没动人心，而是让我盘腿打坐，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同时求师父加持闯过去。两位同修正面对着我练动功，我盘腿打坐求师父加持闯关。大概一个半小时后，哮喘症状忽然消失了，这使我震惊，震惊的我不知是哭还是笑。真的就是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 同时也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多少年来待修不修的我，第一次见证和体悟了修炼人的信师信法的正念，同时也见证了师父和大法的无量慈悲与佛恩浩荡。我无以言表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之心，我要以此为契机，精进不怠，用心做好三件事，不负师恩，不负这万古机缘。也借此机会向那些和我一样由于种种原因修炼上不精进，修炼上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或者掉下去还没有走回来的同修们说几句心里话。无论我们做得如何，修炼得多么不像样，甚至做得多么对不起师父，师父可从来没有嫌弃我们。只要我们还有一颗修炼的心，哪怕还有一线希望，师父都会救度我们。正法修炼还没结束，万古机缘只有这一回，切莫错失。最后再次叩谢师父，感谢同修，个人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对婆婆的怨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0日。我对婆婆及丈夫有怨恨心、妒忌心，婆婆有六个子女，丈夫排行老四，二姑姐的丈夫家没有房子，他们住婆婆家里，丈夫还有两个弟弟妹妹未成家，都挤在同一个院子住着。自从我嫁到夫家来，房子更拥挤了。为了让我搬出去住，婆婆与二姑姐、小姑三人一直排斥我，处处为难我。婆婆个性很强，家里的一切她都说了算。一次听到她说，她心里只有本姓的家人，外姓人她顾不过来，也不想接纳。外姓人指的是儿媳妇和女婿，他们会经常造出些事情来责难我，说是给我下马威，帮助男人树立威信，还让我丈夫参与其中。可我的自尊心也很强，不甘示弱，你错我对的与他们争高低。在我坐月子时，婆婆不肯帮忙，孩子出生也不帮我带，却帮二姑姐带孩子，说她老了只靠女儿。婆婆很强势，丈夫是孝子，不敢作声。我很委屈，内心非常痛苦，心想这日子怎么过，产生了对婆婆的怨恨，天天生闷气，把自己气得浑身是病，闹得都要与丈夫离婚了。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我妥协了，最后就到外面租房子，搬出来自己过。各过各的，你既然不欢迎我，那我就无需与你套近乎，不同他们往来。心想，来日方长，你以后啥事也别来找我。1998年，我修炼法轮大法了，知道了我与婆婆的姻缘关系是生生世世的业力所致，反思我自己，以前也有没做好的地方，下班回家，没有主动帮助做家务、搞卫生。那时我想，全家十几个人吃饭，大家都不做饭，我也可以不做，多我一张嘴，不就是多把米、多双筷子吗？没有想婆婆一个人要做十几个人的饭，也很辛苦，不懂得体贴婆婆，站在她的立场来思考问题。现在我修炼了，师父为我消业，我无病一身轻，天天都是开心呀。懂得人来到世上就是来修炼，去掉满身的业力，返本归真，跟师父回家。我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个好人，去掉怨恨心、争斗心。后来我就常常带孩子去看望老人，给老人买衣服、水果等等。 慢慢的与婆婆之间的关系缓和了，觉得婆婆一生也很苦，从小就失去父母，被养父买了当童养媳，一生吃了很多苦。婆婆从小就学得强势，不吃亏，我要体谅她，包容她，对她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儿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是要去掉人身上存在的各种不好的东西，才能使你升华上来。这个宇宙的特性就起这样一种作用。我是修炼人，做事要处处为他人着想，遇事要向内找自己。只有不断学法修心性，去掉一切不好的物质，才能跟师父回家。婆婆年迈多病，一年要住院几次，需要人日夜护理，擦身子，擦屎接尿，又臭又脏。婆婆儿女那么多，人手足够了，还来安排我去陪护。我工作很忙，经常还得加班，还要操持家务，还得管孩子学习做作业，已经够忙的了，哪有时间啊？人心一出来就想，你不是说靠女儿吗？现在生病需要我了，我需要你时，你一点点都不帮我，现在让我给你擦屎接尿，看我傻呀？心里愤愤不平，内心不断的挣扎，一直不能平静。回家学法，发现自己修炼的不扎实，遇到问题没在法上修，私心很重，怨恨心、妒忌心还没修去，只是修去表面的一点。这满身不好的业力不去掉，怎么能跟师父回家呢？我是修炼人，是修真善忍的，要修得无私无我，让常人看到修大法的人都是好人，要证实大法的美好。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教导我们，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我就在心里反复地背，感谢师父给我提高的机会。婆婆90岁那年病重住院，身体非常虚弱，无法吃饭，大便也不好，肚子胀得老大，非常痛苦。医生建议要多吃青菜，二姑姐无奈地说，饭都难吞咽，青菜就更难吞了。我看在眼里，就想办法解决难题。我建议说，将青菜与各种食物用粉碎机打成浆，就能吃了。大家都说这办法好，让婆婆能果腹，又能好通便，于是就由我来承担这件事。我根据婆婆的身体需要，选择各种食材配额，加工成浆，她吃了感觉不错，也能通便了。婆婆很开心，脸也有了笑容，每次见到我来送食物时，就带着感激的目光拉着我坐在她床边，把水果拿给我吃。在大家精心照顾下，婆婆身体恢复得很好，精神也好了，很快康复回家了。我想这下可以放松了，解脱了，不用再辛苦了。在深层里没把婆婆当亲人，像完成任务似的，只是表现表现自己做得不错。心想，你今天的造化是因为我修了大法才做到的，你是沾了大法的光。这时我马上警觉了，这念头不对，没善念，显示心也出来了。这些不是执着心吗？一丝一念都得修去呀。真是一关没过好，下一关又来了。婆婆回家后还要吃我做的食物。婆婆与二姑姐同住，与我家距离很远，又没有直达的公交车，走路要40几分钟。我想这不是为难我吗？长期这样的话怎么办呢？人心又起来，又翻出了10年骨子8年糠的怨恨事。我心里很难受，在难中要一下认清自己的执着，实修并非易事。我就大量学法，找同修交流，最后明白了，原来婆婆是帮助我提高的，我要善解冤怨， 也要理解丈夫的难处，化解了与丈夫的恩怨。现在丈夫支持我学法练功，还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悟到了就得去实践，做到才是修。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尽心尽力地去照顾婆婆，善待婆婆。一年半后，91岁的婆婆安详去世，大家都夸奖我是婆婆的好儿媳。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